好，我们今天依然是周三的直播。今天我们是从灵性问答的第92个问题开始。就第92，有人问我对于西方魔法中所谓与恶魔签下契约，用灵魂来换取自己的所需，有疑惑。灵魂如果是高于自我意识的永恒存在，我们大脑的意识又如何能卖掉灵魂啊？即使卖掉了，人类灵魂对恶魔又有何作用呢？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的一件事是，这些词类似于灵魂、意识、自我等等这些词。这些词已经被滥用了。你的问题里的，你看到的西方魔法当中的这些用词，它们并不是这些词本来的含义。那么，当有一个西方魔法说，所谓的黑魔法、白魔法白魔法就是善良的天使使用的一些魔法，黑魔法是一些邪恶的天使使用的一些魔法。当黑魔法里面提到他与恶魔签下契约，用灵魂来交换所需，这个并不是西方黑魔法里面独有的，在东方也非常普遍，而东方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词。你知道古老道家里面有五鬼搬运吗？叫五鬼搬运术，据说某些有特殊通灵体质的人，他们会连接上一些非物质的一些灵魂，而这些灵魂急于想透过人类的身体来完成他未完成的一些业力。也许我这样讲你不会听懂啊，你无法听懂，因为我只讲了一整个场景当中的一小段片段，所以你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必须花时间大致的描述一下整个场景是怎样的。也许你听到过宗教里说，自杀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为什么宗教里反对自杀？有一个原因，也就是你的每一生，在你投胎的那个片刻，你在这一生要完成的业是被分配好的你有多少财富的业，有多少疾病的业，有多少快乐的业，有多少烦恼的业，乃至于你所以有多少饮食的业，食物的业，有多少抽烟的业。所以为什么古人讲你甚至吃几碗饭都是固定的？这句话虽然讲的比较粗俗，但它确实有道理，它有它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你食物的业也是定好的。所以为什么解放前，禅宗有个伟大的一个禅师一个真正开悟的禅师叫来果禅师。来果禅师他反对这个日中一时、过午进食的这种佛教传统的做法，他并不特别的支持一个人只吃两顿饭或者只吃中午那一餐饭。他的语录里面提到你这样做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禁止晚上有太多的淫欲发生因为你吃得太饱，也许晚上就会有淫欲。但这对于一个参禅的人来说，并不有利。对于一个参禅的人来说，如果你去过金山寺的这个镇江金山寺，你会发现禅堂里非但吃三顿，而且是五顿，最起码五顿饭，下午还有一顿，夜宵还有一顿，而且吃的都挺好。为什么？参禅其实是个体力活，它的消耗其实很大。所以禅宗对于参禅的禅盒子要一天提供五顿饭，而且吃得特别的好，比普通不参禅的， 庙里其他的和尚伙食水平还要高。所以来果禅师曾经，他不主张禅僧参禅僧啊，吃两顿饭一顿饭，他主张你至少要吃三顿饭，甚至五顿都要吃下去，这样对你参禅是有帮助的啊。否则你晚上，当你只吃一顿饭，你晚上肚子饿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分心，一个人很难抗拒身体的本能。你在饥饿的时候，你是不会全身心的再去参什么禅的。所以禅宗里说要吃得好。那么来果在他的语录里面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只吃两顿一顿，他除了可以禁止饱食思淫欲，晚上出现淫欲以外，唯一的一个功德就是什么呢？唯一的功德就是你来世的食物的量将会增加，来世食物的量将会增加。你强制自己这一世少吃，那么这一部分未完成的业将会被挪到你的下一生。啊，这是个简单的数学法则，对不对？你这一世没用完的那些食物的业将会被挪到下一世。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关于自杀的这个问题上，也就是一个人生前未完成的被分配的印象，如果你以人为的方式终止了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些未完成的业将会导致你不能够在死后顺利的转生。那怎么办？因为这些业是被分配的，你必须完成它，而你又自杀了，你已经死了，那怎么办？那么那些自杀的灵魂将不得不在中阴的阶段以各种方式来完成那些未完成的业，比如说他的业相当中也许他还要活十年才会死，而十年当中他有抽烟的业，那么也许他要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来完成，在中阴的阶段完成抽烟的业。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已经没有肉体了，他必须在看到一个同样抽烟的人类，一个有肉体的人类在抽烟的时候，他试图进入他的身体，同时体验那个抽烟的经验，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它。所以可见他每次体验一下这种抽烟的体验，抽烟的印象，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来寻找。所以在肉身里非常轻松的可以完成的类似抽烟、吃饭、这个性生活等等，这些业相在中阴身就变得非常困难了。他要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的时机，并且附体在一个活人的身上，短暂的附体，并不是长期的附体，来完成他未完成的这些体验。所以在经典里提到，这些中阴的灵魂，有的已经游荡了百年甚至千年，而依然无法转世，因为他的业没有完成。在你未完成这些业之前，这个世界将不会在你眼前消失。只有当你完成了你所有的业，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自动开始从你眼前消失，然后你开始出现另一个层面的经验，也就是你开始进入另一个层面转世的通道了。但是在业没有完成之前，这个世界永远在你面前，你离不开它，你无论如何一个中阴的身体飞行千万里，你还是在地球的层面，你无法脱离它。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里面提到，你无论多么痛苦，你都必须接受，而不是自杀，通过自杀的方式来逃避，因为你逃避不了，你反而给自己设下了更大的苦难啊！你必须以中阴的身体来完成那些未完成的业。好，讲到这儿，你大致理解了一个大的画面啊，一个大的画面我已经提供给你了。那么黑魔法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些灵魂 渴望跟这些魔法师合作，因为他们就是那些被搁置在中阴无法转世的灵魂，他们有他们的业，而他们渴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消耗这些业的体液，而那个机会又那么的少啊，就好像一个人一个灵魂要找到一个抽烟的人，其实是也是很困难的，要找到一个吃饭的一个经验，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当黑魔法师在召唤的时候，有无数的灵魂试图连接他啊。如果你看过类似西方这个类似的这种黑魔法的书，你会发现召唤灵魂本身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有太多的灵魂等着排队，有那么多的灵魂，他们的数量甚至超过人类的人口，有那么多的灵魂在等着以某种方式消耗他们的业，所以很容易召唤到那些灵魂。你甚至会发现，即使简单的召唤术都会轻易的召唤到他们啊，比如说加牌啊，现在的加牌，比如说过去这个过去的那些农村妇女用的那些这个叫什么沙子对对对，笔仙，对对，笔仙沙盘啊，用沙盘里面用个笔在写字，没有任何经验的人都可以去这样做，他而且会非常快的召唤来一些鬼魂，因为鬼魂的数量大大的超过人类的数量啊，这个印光法师文超里也讲过，其实鬼魂的数量比人类数量多得多，痛苦的灵魂特别多啊，它的数目甚至超出你的想象，所以很容易召唤一些灵魂来跟他们达成交易啊，他们开始帮你的忙，那么他们在消耗他们的业，或者他们在累积属于他们的功德等等啊，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都有。所以这是一个交易啊，这真的是一个交易。你跟这些灵魂达成交易，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东西啊，他们甚至仅仅你给他们一炷香啊，因为香烟的味道，香味对于灵魂来说是一种食物，而他们如此饥渴，那些灵魂也许上百年都没有喝过水了啊，都没有获得过任何食物了，他们如此的饥渴，甚至一炷香就可以召唤他们来办各种各样的事。所以这是一种出卖自己灵魂的方式啊，那些鬼魂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啊，任凭这些黑魔法师的调遣等等，所以这本身是一件黑暗的事，不太正当，并不是非常好的事，它意味着你在创造新的业，这黑魔法师本人也在创造新的业，这个灵魂本身也在加重他的业力，所以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而其中有少部分的情况是那个魔法师不仅召唤了游荡的灵魂，甚至召唤了一个人类的灵魂，不仅仅游荡的灵魂会被召唤，人类的灵魂也会被召唤。为什么人类的灵魂也会被召唤？因为你的频率太低了，往往一个抑郁症的人啊，有忧郁倾向的人，他很容易被这些黑暗的力量所召唤，因为他们是能量匹配的啊，一个黑暗的力量也是低频的，而你忧郁你也会被召唤，所以摆脱这些黑暗力量吸引跟召唤的唯一方式，并不是这个咒语啊、护身符啊，不是这些，而是使你自己升高，当你变得升高了，就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吸引你，没有任何别的力量，宇宙里面能量的法则其实就是同频相吸啊，只有同频的人才会自动的相吸，甚至不需要召唤他们就会相吸。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行恶业的啊，对双方都是一个伤害，对双方都是一个伤害，你被他的召唤吸引，你被他利用了，你也许并不自觉的就被他利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其实在任何的片刻，他都需要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自己的状态， 都需要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自己的状态。你的状态是高还是低呢？如果你的状态是低的，你一定得当心。即使你没有做出任何的主动的召唤，你也在吸引那些负面的事靠近你啊，你在吸引他们。我记得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他说啊，他一生里除了寻找了40年的 master 唤醒他们以外，他40年当中还做了另一件事，就是不断的寻找最底层的乞丐、流浪汉、乞丐、无家可归者、最悲惨的人，招来以后就给他们洗脚，而且用头顶礼他们的足，并且给他们钱，给他们很少的钱，象征性的钱，并不是给一大笔钱，给象征性的啊几个卢币，然后给一块毛巾等等，象征性的。梅赫巴巴提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最底层的穷困的人，他们在自动承担这个世界的痛苦，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平衡的。当有人暴富的时候，就有人赤贫，而这些赤贫的人实际上是被动的承担了赤贫的业，因为他们的频率太低，他们就开始自动吸引那些更倒霉的人跟更倒霉的事靠近他们的生活，进入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更倒霉的人跟更倒霉的事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倒霉，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倒霉。他们从失去工作开始变得入不敷出，开始变得连房子都没有，开始变得连一口饭都没有，开始变得只能流浪，一步步的向下堕落。因为这是个恶性循环，它的频率如果不主动的升高，他就会越来越被这个恶性循环拖下去。而一个圣者像梅赫巴巴这样的人，他看出了这一点，这些人实际上是被能量的这种法则越拖越深了，越拖越低，越拖越深了。所以他主动的找到这些人，并且给他们顶礼，以帮助他们承担这一份痛苦。所以他说，我顶礼这些乞丐是为了，一个是为了感谢他们，第二个是为了帮助他们承担。对，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也许你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你觉得这些乞丐活该啊，那些富人啊，他们智慧聪明，所以他们赚了好多钱。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如果你特别聪明而开始累积财富，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就会有人因为没有你聪明而变得更加的赤贫。你在掠夺那一份能量，你在移动更多的能量来到你的身边，而那边的那个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缺乏能量。所以这就是平衡，这就是平衡。整个物理世界到处都是平衡，到处都是平衡，包括业力都是一个平衡，印象都是一个平衡啊！你生前不能完成的，你就必须死后完成啊！你这一世少吃这个一部分的口粮，这部分口粮就会被挪到你的下一世，这都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平衡。所以当有人娶5个老婆的时候，这个世界注定就会有一个人连一个老婆都娶不到，这也是一种平衡，所有的一切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乌波斯尼他在晚年曾经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叫门徒做了一个笼子，做了一个笼子，很小的笼子，在那个笼子里，他甚至不能够直起他的后背，他必须弯着腰，蜷缩在里面。他在那个笼子里待了整整一年，把自己人为的关进去，人为的关进去，而且不许他的门徒救他出来。他的门徒跪在笼子外面哭，他不许他们哭。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某些人的灵性的利益，我替他在受罪，我替他在背债，他有牢狱的业，但是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灵魂，所以当他被关入牢狱的时候，他注定下坠。我为了帮助他，我把自己关起来，关一年，那么他就用不着关到牢里去了。他作为一个稚嫩的灵魂，他可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当中来成长。也许你无法理解这些事， 也许你一定会认为乌博斯尼是一个狡辩的人啊，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啊，他的这些怪异的行为啊，把自己关到笼子里的行为，这都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在这里，我只是告诉你，在业的法则里面存在着这种平衡的现象，整体的平衡和个人的平衡同时存在啊，都存在。所以，为了避免有人利用这样的平衡来操纵啊，因为所有的法则都是物理性的。你如果有一些聪明的人啊，有些小聪明的人，他甚至会利用这些平衡的能量法则来操纵一些事，就类似于这种黑魔法师啊，他利用这些鬼魂渴望完成业力的这种倾向来利用他们等等，他利用能量这个同频相吸的这种法则来召唤同频能量的这些人类的灵魂啊，同频能量的这些肉身的人等等。也许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一个好奇心啊，关于黑魔法，关于这些灵魂，关于这些能量的法则，平衡的业力的法则，这些好奇心。但是真正重要的还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你应该在你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的普通的生活当中注意他个人的频率，这是你值得注意的，也是有实际意义的。你也许无法看到，整体的平衡是怎么样推动的啊，这你看不到。你也许根本就不相信我刚才讲的关于业力代偿、相互顶替、受罪的这种方式，你可以不要相信，啊，你可以认为它是胡扯，啊，这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件事，啊，你不得不相信，也就是你个人的灵魂的确，个人的频率的确在创造并且招引你的生活。当你忧郁的时候，你注定会碰到更多忧郁的人。当你在做一些邪恶的事的时候，比如以前我提到的自卫、手淫，或者是在思考一些负面的思想的时候，啊，要坑蒙拐骗别人的思想，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负面思想，在你怨恨的时候，非常恨一个人的时候，只有这些都在创造你的频率，它使你的频率变得更加的负面、跟黑暗、更加的阴沉，对不对？变得更加的阴沉，见不得人。那么，当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在创造你的生活，你就在召唤那个负面的力量、负面的人、负面的事件靠近你。这种召唤也许会持续一天、两天，甚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更久。啊，如果你的心念是非常坚定的，啊，你对某一个人的怨恨是如此的坚定、根深蒂固，那这种召唤也许会延续很久，它的强度取决于你的强度，啊，所以这是要当心的，啊，每一个人都是魔术师，你就是你自己命运的魔术师，你就是你自己命运的白魔法师，也是你命运的黑魔法师，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本人创造的。如果你不低频，那么没有人能够影响你，即使一个再厉害的黑魔法师也无法影响你。所以真正阻挡这些邪恶力量的方式就是升高你自己，这是最终极的而且最有效的方式。好，我们来看第94个问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明，都有和鬼神沟通的交易的记录传说。这些鬼神他们的共同点、内在本质是什么？同意或人类跟交易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刚才已经讲过了。唯一的目的就是一个印象的交换啊，他们有他们未完成的印象需要交换，所以他们必须帮助人类，通过帮助人类来完成他们的一些印象。好，我们来看第95个问题。女性站桩有什么特殊讲究吗？啊，看到有资料讲女性不宜站大字桩啊，说有大毁的可能，理由是男女有别。另外，生理期可以站桩吗？啊，女性站桩没有特别大的讲究，至于大毁的可能是言过其实的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大字桩由于强度比较大， 对于女性来说，她的肌肉强度没有男性大，所以你可以站抱球桩，可以站抱球桩。生理期也不存在不能站桩的问题啊，这都是有人言过其实了啊，有人言过其实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站桩，它可以让能量汇聚到丹田，它本身有这个功能，它可以让能量汇聚到丹田，所以对于一个生理期的人来说，站桩反而能够暖胃，能够使他的肚子发热啊，因为生理期的时候，正好你的这个肚子啊、丹田反而容易发冷啊，暖宫，对的，所以站桩反而可以帮助你暖宫，它非但没有害处，反而是有帮助的。啊，有帮助的，所以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人说过，啊，古人从来都没有人说过站桩是女性不能转或者是经期不能转的，这些说法都是近代的，啊，近代人编的，近代人脑子一拍，然后想出一些复杂的理论，啊，其实都不是对的，都是错的啊，都不对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96。我们作为人的感觉或感知系统是为了求生设置的啊，有一种说法，不是为了求真设置的，用求存的系统去求真是荒唐的。请问老师，这是谬论吗？这显然是一个谬论。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看古人东西，而不是今人的东西。你会发现今人有很多的演绎跟发挥。而这些演绎跟发挥是他的想象，他们并不是符合真理的。他们发挥了很多东西，而发挥这些东西并不对。你要知道，人并不只是肉身而已，人是三合一的，也就是你有这个身体，你有你的心灵，啊，你的心灵包括你的思想在内，你也有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就是我们通俗所讲的意识。人是由意识、思想跟身体组成的，对不对？啊，或者通俗的讲是身心灵三部分，而每一部分都在服务另一部分。你的身体在服务你的心灵，啊，这是很显然的事。你的身体在服务你的心灵，你的心灵在服务你的灵魂，所以叫饱食思淫欲。当你的身体的需求满足了以后，你就开始想一些心灵当中的一些需求啊，对爱的需求啊，对于这个音乐的需求啊，等等各种各样心灵方面的需求，对于音乐等等，而这些需求被满足以后，你会开始渴望对于灵魂的需求。所以为什么一个诗人更加倾向于宗教？因为诗人他心灵的需求已经满足了，所以他开始倾向于更高一部分的需求，灵魂的需求。所以，当你要达到灵魂的层面的时候，你不可能直接从灵魂的身体开始，你必须从你的肉身开始，你必须满足你的身体先。所以，庄子讲，当你的脚舒服的时候，鞋就被忘记了。所以，当你满足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吃饱穿暖以后，一个人就开始渴望音乐了，渴望更灵魂的东西啊。他不会一直只是渴望食物，食物是非常低的一种需要层次。当食物被满足，当然这个世界还有大部分的人连食物都没有被满足啊。非洲的人，他们吃上顿没下顿，但是当一个人食物的需求被满足，身体肉身的需求被满足，你的内在就会自动的向上走一步，开始渴望心灵的需求，渴望爱情，渴望诗歌，渴望美丽的画面，渴望旅游啊等等，渴望，比如说渴望你现在渴望关于灵性的一些知识，这都是心灵的需求。当这些需求被满足，你会自动的更进一步的渴望灵魂的需求，你开始渴望空性，渴望永恒，你开始非常好奇这个宇宙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当一个人说用什么求生的系统去求真，这是荒谬的。我们来看第97个问题：你的灵魂在寻找各个尺度来使自己体验丰满， 这是内在灵魂的渴望，你不能抵抗自己的灵魂，这一生的命是灵魂渴望体验的那种经历，所以你没法逃避，只能经验。那么我们什么都不做，关照这一切，对吗？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真的能够做到什么都不做，那么你是对的。但是我可以保证，你根本就做不到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着。只有一个了悟的人，一个禅师，他才能够做到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做，而仅仅只是看着。你知道禅宗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随缘消旧业。对，随缘消旧业，不负造新殃。他的生活一切都是随缘的，一切都是随缘的。他并没有说我要到哪儿去，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样。生活对于他来说就像天上的一片浮云，他只是任由风吹，飘到哪儿是哪儿。他没有说我非要去哪儿，没有。这是一个禅者的态度，他非常非常随缘，他没有任何思想啊。对，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他完全只是看着，让该发生的发生啊，叫春来草自青，春天来了，草自己会生出来的啊，自己会生长的。你如果真能这样，你就是一个成道者。但你做不到，你一定会觉得，当你坐在那的时候，你一定会左思右想，你一定会猜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吗？你一定在等待，你一定在揣测，你一定在各种各样的思想当中，所以你完全做不到。你如果做到了，意味着你的生命就没有任何阻力了，意味着无论什么东西发生，你都非常开心的接受它。而当你很开心的接受它，它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无论这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记住，当你非常开心的迎接一件事，无论这件事是好事跟坏事，它都会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意味着如果它是坏事，这件坏事就会以最快的速度终结，如果它是好事，这件好事也会以最快的速度终结。那么你说，如果坏事它很快的终结，我很愿意，如果是好事它很快的终结，我好像不太愿意。其实不是的，如果是一件好事它很快的终结，意味着下一件好事将会更快的来到，也就是你生命的火车开始变得越开越快，越开越快，它的频率在增高啊，因果的速度在加速。而一当因果的速度加速的时候，你毫不抵抗的话，坏的将越来越消耗掉，而好的将越来越灿烂。这是法则，这就是法则的效应啊。坏的会被消耗殆尽，因为你的速度那么快，对坏的东西消耗的特别快，而好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的递进过来。所以记住这个法则，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如果一旦进入正向的领域，而正向的领域就会变成滚雪球，你有钱了，然后你开始布施分享，而当你开始布施分享的时候，你又造了越来越多的善业，这些善业使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足，然后你拿出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东西，更大的分享，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属于善的那个良性循环越滚越大，而且它的频率也越来越快，就是这样的。所以当你能够像一个禅师那样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会发生什么？你现在知道了吗？当你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而且是真的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毫不抵抗，完全敞开的，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我的意思说，你是毫不抵抗，而且是完全敞开的。因为有的人什么也不做，然后他就变得封闭了，他就变得关闭了。而当你关闭的时候，你将进入另一个负面的循环。当一个人封闭，哪怕是能量上的封闭，意味着他不愿意分享。他越不愿意分享，他的能量就越是衰弱。你知道一个封闭的系统能量迟早会变得越来越弱，他越是衰弱，他就越是吸引同样衰弱的负面的人跟事到他身边，他就会越来越倒霉， 他越来越倒霉，他会变得越来越恐惧害怕，他越来越恐惧害怕，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自发的想要更多的封闭躲起来，而这就是个恶性循环，他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倒霉，那倒霉在增加。得注意，当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的时候，你必须是欢快的、阳光的、敞开的，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你眼前的事物速度加快了。当你如如不动，只是敞开的时候，并不是什么也不会发生，正好相反。当你如如不动，完全敞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活当中的事物开始大幅度加速。你不相信，你可以试一下，真的是这样。你生活当中各种事情开始加速了，而且是以好的方式加速。也许有些考验，有些短暂的负面事件出现。如果你面对这些负面事件出现，你能够认出那是一种消业的方式，你不要抵抗它，你让它完美的消耗，让它以最快的速度消耗。如果有个人突然来骂你，你这个人混蛋，你非常开心的接受他，然后这个业就以最快的速度消耗掉，这个考验就以最快的速度流过去，更多的对于正向的事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记住啊，有考验的，有考验的。一个人在敞开的时候，一定会面临至少2次考验啊，因为这是能量法则。你如果了解八度音阶，你会发现一个人哆瑞咪，他走到咪的时候就有一个断层，咪到发有一个小断层，发嗦拉西，西到第二个高的八度音阶有个大断层，也就是意味着一个人要向好的方向前进。他注定会碰到一次小的坎，跟一次大的坎，这个是不能避免的，这是不能避免的，人人平等，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至少会碰到2次考验，而当你面对这2次考验，啊，也许是有人骂你，也许突然你生了一场病，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他会以千百万种方式来显现。当你面对这样的考验，你能够依然保持欢快跟敞开，那么那个断层就会被弥补，啊，你就会从咪跨越到发，而不会被拖下去。如果你没有经受住考验，你被拖下去了，那么负面的循环就开始接踵而来了，负面的循环就开始接踵而来了。所以你是搭上了云霄飞车呢，还是从上面掉下来？搭上了另一趟地狱的列车呢？这取决于你。所以，生命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有的时候有点残酷啊，它看上去有的时候真的有点残酷，而有的时候又非常的欢欣。但总体来讲，你如果拥有一个整体的目光，总体来讲，对于整个整体，永远是正数而不是负数。如果你看整个宇宙，如果你以上帝的视角来看整个宇宙，你会发现整个宇宙从来就不是负面的，整个宇宙充满了欢悦，充满了欢悦。如果你以上帝的视角来看你的整个的人生，啊，这个整个的人生不仅是这一世，而且是包括你的前世，甚至包括你的未来，许多世，四五世、十几世在内，你会发现那个基调。也不是负面的，而是欢悦的。即使你有些人生是吃尽了痛苦，啊，经历战争，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但你把视角拉长，把所有的这些生命串联起来，你会发现它依然是欢悦的。你的灵魂在一世世的转世当中，试图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探索，试图体尝各种各样的人生来经验。它本身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使你在受一些罪，所以这就是一个智者的角度啊。当你变得像一个智者那样如如不动的，只是看着，你的看将会变得辽阔，他将不只看到眼前，他将看到一个非常辽阔的画面。随着你的辽阔，你将更能够认出眼前的这些事仅仅是小事。哪怕是受罪，也仅仅是享受而已。受罪也可以是 享受的方式来受罪。所以这就是生活。如果你学会了禅者的方式，一个如如不动的方式来面对生活，那就是一个最会生活的人。所以他跟人们想象的正好相反，好像一个禅者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动，生活变得很慢节奏啊，非常悠闲自在，非常的缓慢，那你就错了，说明你一点都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宇宙能量是怎样运作的。一个人越是悠闲的存在，他生活当中的频率就越是加快，越是加快。你会发现这一点，就好像是一个，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啊，一个心智非常敏锐的人，你会发现一个心智特别敏锐的人，他非常善于生活。他在生活当中，他的一天当中几乎在促进100件事，他同时在运作跟促进100件事，而他依然是悠闲自在的。这就是生活的艺术，能做到这一点吗？你开始要学会以悠闲的方式促进100件事，这就是禅者的艺术。你会发现非常奇怪的是，历代的禅者他们如如不动的坐着，却造出了几百座庙，而且规模宏大。他们的每一个庙，如果你看过禅宗的传记，尾山养山的庙，它一个�庙里面就有僧人，有1000多个僧人。现在的庙里面有10-20个僧人已经很好了，但是一个禅者，当时的唐宋时期的禅者，他一个庙里就1000多个僧人，而他是如如不动的。尾山、百丈这些老禅师，平时非常悠闲，非常悠闲。你难以想象他的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你如果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他几乎造了30几座庙、40几座庙，每座庙都非常宏大，每座庙都有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他一生做了无数的演讲，这些老和尚的语录收集起来都很厚。而且你如果看过这个《永明延寿的宗经录》，这本宗经录上100万字。他是个一天念几万声佛号的人，你让你一天念10000声佛号，你就念得气喘吁吁了。他一天念几万声佛，而且每天还可以写那么多字出来，原创。他的宗经录是非常厚的，好厚的一大本书。所以当一个人变得内心平静而敞开的时候，他反而拥有最大的行动能力，最大的行动能力啊，他写字，他演讲都可以行云流水般的出来，没有任何障碍。他同时运作了整个寺院的体系，带领上千个僧人参禅、道庙，他做了那么多的事，这就是一个禅师，伟大的禅师啊！对，离世无碍。所以，这最后一个问题纠正了你的误解啊！你以为？如如不动的坐着就是坐在那儿闭上眼，其实不是。真正的如如不动坐着，他坐在那儿却完成100件事，这就是一个禅者。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